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美联储都开始降息了，美债收益率怎么反而往上走呢？这事儿我最近看新闻的时候就特别好奇，你平时有关注这些财经新闻吗？
我偶尔会看一点，但说实话，之前总觉得美联储降息，美债收益率应该跟着降才对，毕竟利率和债券价格是反向的嘛，这次怎么反过来了？
就是啊，这事儿确实挺反常的，你知道吗？从美联储2024年9月开始降息到现在，已经累计降了 1.5 个百分点，基准利率到了 3.75% 到 4% 的区间，而且市场还预期本周三会再降25个基点，明年还要降两次，最后到 3% 左右。
降了这么多，那按理说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应该往下走才对，结果呢？
结果恰恰相反，自降息周期开始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了将近 0.5 个百分点，现在到了 4.1%， 30年期的更夸张，涨了超过 0.8 个百分点。你说这是不是跟咱们以前学的经济学原理反过来了？
还真是挺反常识的。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什么专家分析过？
当然有了，摩根大通的全球利率策略主管杰伊·巴里就说了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美联储在疫情后加息加得太猛了，所以市场早在他们实际开始降息之前就已经把政策转向的预期给消化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其实在2023年底就已经见顶了，所以等真正开始降息的时候影响就没那么大了。
哦，原来市场早就提前反应了。那第二个因素呢？
第二个因素是美联储这次降息的时候通胀其实还挺高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降低经济衰退的风险，而不是说经济已经不行了要救市，所以经济衰退的风险小了，收益率下行的空间自然就被限制住了。巴里还说，美联储这次是想维持经济扩张而不是终结它，这就是利率没大幅走低的原因。
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释？比如我之前好像听过什么期限溢价之类的词。
对，你说的这个期限溢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指标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持有长期债券需要额外的收益率补偿来应对未来可能的通胀或者联邦债务不可持续这些风险。根据纽约联储的估算，自降息周期开始以来，这个溢价已经上升了将近一个百分点。
上升了这么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投资者对未来的风险更担心了？
比安科研究公司的总裁吉姆·比安科就这么认为，他说这是债券交易员在担心美联储在通胀还高于 2% 目标，经济也没衰退迹象的情况下就开始降息，可能做得过头了。如果继续降息的话，抵押贷款利率甚至会直线上升。
那这跟特朗普有没有关系呢？我记得他好像一直对美联储的政策指手画脚的。
你还别说，这事儿还真跟他有点关系。市场现在担心特朗普会施压美联储继续降息，毕竟他跟以前的总统不一样，不太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而且现在最被看好接任鲍威尔的人选是特朗普的忠诚支持者凯文·哈塞特，他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那如果特朗普真的影响了美联储的政策，继续降息的话，收益率是不是还会接着涨？
彭博的策略师埃德·哈里森就说，如果降息让经济增长更强了，那收益率最终反而会更高，因为现在正在回归正常的利率机制，2%的实际回报率加上2%的通胀目标，长期收益率的底线就是4%。经济增长更强的话，收益率就会从4%往上走。
这么看来，现在的情况更像是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正常水平。
PJIM 固定收益的首席投资策略师罗伯特·蒂普就是这个观点。他说这看起来像是回归全球金融危机前所见的正常利率水平，毕竟金融危机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超低利率，直到疫情后才突然结束。
那渣打银行的史蒂文·巴罗怎么说？这些素材里也提到他了。
巴罗提到了一个格林斯潘难题，就是本世纪头十年中期，格林斯潘大幅上调短期利率，但长期收益率却保持低位。伯南克后来解释是因为海外储蓄涌入美国国债，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主要经济体都在过度借贷，以前的储蓄过剩变成了债券供应过剩，所以收益率有上行压力。他还说，归根结底，央行并不决定长期利率。
那这么多不同的观点，到底哪个更准确呢？或者说，市场现在到底是怎么看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债券市场还是相对稳定的，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最近几个月都在 4% 左右徘徊，而且衡量通胀预期的盈亏平衡利率也一直很稳定，这说明市场对美联储引发通胀飙升的担忧可能被夸大了。
这么看来，情况好像也没有那么糟。
至少目前是这样，不过这背后的原因确实挺复杂的，既有市场提前定价的因素，也有经济衰退风险降低的因素，还有期限溢价上升的担忧，以及特朗普可能带来的政策影响。只能说，现在的债券市场确实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
是啊，以前总觉得美联储降息，收益率就会降，现在看来，现实情况要比课本上学的复杂多了。
可不是嘛，经济和金融市场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过通过今天聊的这些，咱们也大概明白为什么美联储降息，美债收益率反而上升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大家更好的理解当前的市场情况。
没错，今天聊的还挺深入的。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